天是当晚新革命，葡萄牙在这一天四月二五时候，
就是叫做康乃馨革命。为什么叫康乃馨革命呢？因为他那天是自由日，自由日的那些军人呢，都带着康乃馨花，把康乃馨花插在那个口袋上，或者胸前，或者肩上，或者头上，甚至于他插在枪杆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那天呢是葡萄牙宣布放弃海外所有的殖民地，因为什么？他们爱自由，厌倦这个打仗，所以把这个康乃馨呢插在这个枪杆上，不打仗了。那他澳门呢也归还给中国，很不幸的就是中国当时没有接受。不过最后他们还是把四月二十五号当成他们一条街名，就是这个四月二十五号街的来源。今天四月二十五号，所以给大家思想这件事。所以这个是爱惜自由的关系，所以葡萄牙放弃一切的征战，不再征战了，自由了，让所有殖民地都解放了，都得到自由。今天前天呢，有四月二十二号，四月二十二号是什么？是地球日。地球日呢是什么？地球是这个作者在二十一号的写的一篇文章，是十种方法怎么样配合来爱惜我们的地球。这是我家门口，我家门口呢，今年呢，在底下埋的军品的那个管子，新写的介绍，我看到他们的给我们，借埋的那个军品的管子以后呢，不再分水了，所以它很有效的把水送到根部，所以今年呢，这个我从来没有浇过水，它长得那么漂亮，原因是这个水很有效的送到根部去，就爱惜这个地球。还有保护植物，去种植物，而且要省水，证明我们是省水的，所以这植物长得很漂亮。就是今年，我们的前面这棵树，这个枫树长得比往年都要漂亮。好，四月十二号，去年呢是五十周年，所以今年呢就是五十一周年，所以大家晓不晓得？二十二号是地球日，今年是五十一年的纪念周。那他这里要爱惜神所造的，神所赐予的，不要浪费，不要破坏，不要糟蹋，是地球日的主要的目的，呼召全世界人类珍惜神所创造。神创造的第一个创造是什么？神说要有光，就有光，这是第一个神所创造的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就有了光阴的开始。光阴开始之后呢，时间就开始了。所以，这个我们要爱惜地球，最重要的爱惜光阴。光阴是神所赐的。每个人都有有限的光阴，你不珍惜，你就浪费了光阴。这个作家，日本作家吧，列了十项爱惜光阴。第一项呢，他说折棉被一年花三十小时，所以他这个讲的呢，都是非常琐碎的，多半都跟电脑有关，跟手机有关。我爱惜光阴，不要走到那个很细节的地方去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，神怎么样吩咐我们爱惜光阴。今天我们就用这段经文，经文很短，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三个信息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六节，说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在在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
爱是爱是方面所应该做的，这是以弗所书你那个所谓的石头呢，要重要的多，我不多说一个实践石头来爱惜光阴。第一个就是不要随波逐流，不要跟着时代走，那个现今的时代是邪恶的。
第二个就是明白主的旨意，你不跟世界走，跟谁走呢？跟神。
好，第一个跟大家分享就是莫随波逐流，就是不要虚耗神赐给我们的光阴，不要浪费我们的光阴。你随波逐流就浪费了这个光阴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第十六节说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。我们慢慢来解释，这是爱惜光阴。事实上原文是赎回时机，是把时间赎回来。你已经浪费了，浪费了把那个时间那个机会赎回来，这叫做爱惜光阴。原文是赎回那个时机，爱惜的原文是赎回。这赎回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付代价把它买回来。你浪费的时间要付代价去把它买回来，买回来是不是不需要付代价的？是要付代价的。那买回来以后呢，要善用它。你买回来丢在那里不用的话，还是浪费的，要善用它。那光阴呢，原文是时机，时机的意思是什么？就要付代价买回这个时机，买回这个机会。神给你的机会认识他，给你70年、80年甚至更多的时间，你不要浪费它。假如已经浪费了，把它买回来，赎回来，赎回来呢？赎回来要好好的用它。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被神的宝血赎回来，重价赎回来的。重价赎回来以后，不要再浪费它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要赎回光阴，就是要赎回时机，就是爱惜光阴。我们知道这个意义以后，我们再来看这个每一刻的光阴呢，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时机，这是给我们赐给我们的机会。这个应当抓住每一个时机，欲有过这个有意义的人生。你修的宝血已经把你赎回了，在教会里面要过有意义的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，爱惜它，买回来。如果再失去了，不小心失去了，买回来，这就是这一个意义。好，日子邪恶就是世代邪恶。这个世代邪恶的原文呢是日子邪恶，这个世代的原文是日子。那在这段圣经里面，就是马太福音24章34节到38节说，那日子 那时神没有人知道，就是主耶稣在临的时候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人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下去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这个日，这个日子，都是跟时代同样一个字，只有这个地方把它翻成世代，其他地方都是翻成日子，所以它的更明确的意义就是日子。日子是什么？是你过的每天每分每秒，就是每一天每时每刻。这意思说，这个现在啊，是每分每秒每个时刻都是邪恶的。这个邪恶是什么？邪恶就是性情行为不正当，而且凶恶，不仅仅是不正当，而且凶恶。现在是不是凶恶？每天都看到报纸上跟这个人被枪杀了，那个人被枪杀了，无缘无故走在街上，一个90岁老人家，结果被人家摔到地上去，这叫邪恶，日子邪恶。每天都看到这个报告，每天看到这个正常生活，过金钱生活是应该的，神本来就是要我们这样做。可是每天看见枪杀案，每天看见抢杀、强奸案，每天看到抢东西，每天看到欺负老人、欺负亚洲人，这个就是邪恶，日子邪恶。这是这个时代邪恶，不仅仅是这个时代邪恶，是这个时代的每一天都邪恶。你看报上没有一天不报告，没有一天。所以是这个日子邪恶。好，那问题是说，因为日子邪恶，为什么要赎回光阴呢？日邪恶是邪恶，赎回光阴干什么呢？本尼告诉我们说，免中撒旦的诡计，失去生命。如果你不赎回光阴，你又中了撒旦的诡计。撒旦诡计是什么？撒旦一贯的计谋就是叫我们厌恶正凡的道理，合神心意的道理是让人世人去厌烦他，不要遵守他。那血同流合污，一起浪费生命，大家去抢，大家去打，去欺负老人家，天天拿枪出去显你的那个威武，去杀人，这就是日子邪恶，这是撒旦的诡计，这是撒旦的作为。约翰一书二章16节说，因为世界上的事，就是今天世界上的所有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这些邪恶都是出自于肉体的情欲，去强奸、去犯罪；都出于眼目的情欲，看到了你想要，不属于你的，你硬要去要。那个看他那老人家看走都不顺眼，把他摔倒。是今生的骄傲，白人至上，人我都比你要容易，你算什么？这都是从撒旦来的。他这里说，不是从父来的，是从世界来的。世界是谁在掌权呢？世界是撒旦在掌权，是来自于撒旦。所以撒旦是老用这三个方法来引诱我们，亚当夏娃就是受这个引诱。亚当夏娃看见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很漂亮，肉体的情欲引诱他摘下来吃，吃了以后又可以满足我们的肚腹，这是肉体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，加深今生的骄傲。你吃了不仅仅有吃智慧，还跟神一样有智慧，甚至比神还要 有智慧。今天说人定胜天， 天算什么，神算什么，人一定要胜过他，这是今生的教导。一直到约翰一书还是告诉我们撒旦的诡计是这样，撒旦引诱在旷野引诱耶稣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你是神的儿子吗？把那个石头变成饼，石头变成饼以后你就不饿了，满足你肉体的需要，把它带到这个山顶上去看万国的荣华，看见没有？你向我跪拜的话，就不死，把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。这是我们肉体的情。带到那个圣殿上去，你跳下去的话，那个天使会拖住你的脚，不会你受伤害的。而且你下去以后，就照圣经讲的，那个弥赛亚会突然在圣殿出现，人家就认为你是弥赛亚了，你何必上十字架呢？这是撒旦的诡计。今天撒旦仍然用这样的诡计，用邪心肉欲来引诱我们，用今生的骄傲来引诱我们。人定胜天，不要相信神，我们比神还要有智慧，这是撒旦一贯的诡计。你随波逐流呢？你随波逐流就被引诱，去浪费光阴，过这种生浪费光阴，就是浪费光阴。好，数回光阴是要先数回生命。亚当夏娃已经失去了的生命，被赶出伊甸园，以后没有希望了，不能跟神在一起，那个生命已经浪费了。那第一个是要把那个生命赎回来，这赎回来呢，就是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，冒出来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我们的生命，偷窃我们的生命，偷窃我们的光阴。这个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叫羊重新把生命夺回来，赎回那个生命。而且过得更丰盛，要过丰盛生的生命，合神心意的生命。所以失去的生命，第一个先把它赎回来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、四十节说：“你们查考圣经，以为那种有永生，给我所见的、见证的，就是这经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”圣经已经给我们了，交给我们。有多少人花时间真正去读呢？耶稣说呢，你不肯到我这里来，我们应该天天到神的话语来寻求我们生命，得到更丰盛的生命。在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彼此鼓励，我们要得回了生命以后，我们要珍惜的生命，爱惜的生命，照耶稣基督所说的，到他那里来。你天天朝见神吗？天天到那里来领受他的话语吗？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说，众人听见话，这话就不言语了，只归荣耀于神。我们听到这些话以后，也归荣耀于神。这样看来，神赐恩给万邦人，我们都是万邦人，这个恩典竟然临到我们，悔改的生命。什么样的生命呢？悔改，悔改以后，我们要过更丰盛的生命，天天寻求神的话语，来朝见我们的神，到耶稣跟前来得着生命。第三，要装备自己去传福音。你得到生命的神并没有这个旨意，不是到这里来。你要把你得到的白白的赐给人，要穿戴全副的军装，抵挡撒旦的诡计。要从树上真理的带子，拿到信德的盾牌，带着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去征战，去传福音， 这是更我们的追求真理去装备的，是要能穿上全副军装。你穿过军这个军装没有？要穿上。多种西书四章五节说，你们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就是今天我们的经书。你穿上那个全副军装以后，才真正能够征战。你不穿上那个军装，你去跟撒旦之征战，这自取灭亡，他一定胜过你。所以我们要穿上全副军装，要装备自己，要数算自己的日子，装备去征战要数算。你现在多少岁了？那神告诉我们说，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强壮可到80岁。那周牧师才刚刚过80岁生日，我前年就过80岁生日，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呢？要数算数算。其中所经化的不过是劳苦充烦，转眼成空。我们便如飞而去，算算那个时光很快就过去了。我来美国的时候是20几岁提一口品香来的，现在已经80几岁了。那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，利用神给你的时光。你得到了生命野兽的装备，去传福音，爱惜那个光阴，知道还剩下多少是福音。我在见到这个，我其实在 GCB 的时候，每个礼拜主日完了以后，一定带新来的人到舞蹈班。那您在当中有人陪着我这个见证，我没有一个礼拜不这样做，有新来的一定带到舞蹈班。把神的生命给他，这是神跟我们的，这是爱惜光阴，要善感福音，按着正确的标杆跑，爱惜光阴要往正确的方面方向跑。这里腓立比书3:13-14说，弟兄们，我们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，不要以为你自己得到就算了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能力面前的向在标杆之后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来招我们得奖。这是保罗的心志，保罗都这样做，何况我们更需要这样做，知道我们的标杆是什么，善用我们剩下的时间，往这个标杆之后。你们从这样的心成心以后，就可以服从人的情意，就是撒旦的诡计，只从神的旨意，再是度余下的光阴。我们剩下多少光阴呢？用这种方法来度余下的光阴。这就是因为日子邪恶，所以要赎回的光阴，不要随波逐流，要明白主的旨意。你得到生命以后，要知道为什么神赐予你的生命，要明白他的旨意。第十七节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。这意思是说什么？你不明白神的旨意嘛，就是做糊涂人。不要做糊涂人，好，明白主的旨意嘛，明白他的心意和宗旨，就是做我们应该做的事。教太书3:8说，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，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算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，万国必因你得福。说神的心意是要万人都得救。老早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的时候，就已经把这个心意告诉了人，要亚伯拉罕因信称义，他的后代 都要人要因他的苦来蒙福，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，在灵里面是亚伯拉罕后代，因为我们已经得救。亚伯拉罕的后代要得到这样的一个使命，要使万民得福，不是自己得到救恩就好了，把救恩传给还没有得到的。你数算一下，你有多少亲朋好友还没有得到这个救恩，这是你的负担。马太福音28:19说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万民是所有的民，不管他是黑的、红的、黄的、白的，万民，那是你所见到的，你周遭的亲朋好友，使得他们认识神，得到这个救恩。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浸，带到教会来，成为教会的一份子，给他们施浸，归给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下，就成为神的儿女。这是我们的使命，就是大使命。好，明白主旨意，蒙他的喜悦，知道他旨意的目的是要讨神的喜悦，不是讨人的喜悦，是要讨他的喜悦。马太福音28:20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教训他们遵守。我们每个礼拜聚会完以后，就有主学，有查经班，有牧道班，有这个各种的这个团契，都在里面教训他们遵守神的话语，不是在查经，是要教训他们遵守神的话语。神就常与我们同在，他不喜悦这个教会，故而不会跟我们同在。要做讨神喜悦的教会，把神的话语传给每一个相信的人，那这个就是讨神喜悦，他就跟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。哥罗西书1:9说，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是为你们不住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这是保罗的愿望，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对得起福音，救了你们，拯救拯救我们。我们要做头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做蒙神喜悦的事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不知道神，然后又再去充沛充实自己。你一边做一边学习，不断的充实你自己，这就是要他蒙他喜悦，做讨他喜悦的事。第三，明白主旨意呢，是更认识耶稣基督，在真道上才能通归于。不要满足说我已经知道了，我已经知道很多很多了，事实上你还很多不知道。那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等以弗所书13:14说，知道到众人在真道上通归于，每个人的看法做法不一样。不认同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认识耶稣基督，长大成人，完有基督成长生量，越来越像我们的基督。你真正感觉你像基督吗？像多少？要越来越像他。我们终我们一生都不可能完全像基督的，可是我们会越来越像基督。基督徒只是小基督，就是像基督。你如果基督徒不像基督的话，就不讨神的喜悦，中了诡计欺骗的法术，这是撒旦的作为，这就是世界引诱你的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，你不造就自己。如一天天更像耶稣基督，你就被异教之风吸引飘了飘去。如果你到我家的话，你知道到我家之前呢，要经过三个教会。第一个教会就是梅里美容，在大概十年前，这个教会外面贴了一张六彩旗帜。六彩旗帜什么意思？赞成同性恋，欢迎同性恋人，我们这边通通可以允许你做这个会议。现在第三间教会呢，是摩门教。摩门教呢，耶稣的弟弟是这个约翰，你知道了吗？这是异端，基督圣灵撒旦利用各种利用会已经很多堕落，现在被撒旦攻陷。不但如此，我们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，这是圣经那么认识那么切。被圣灵充满，为什么被圣灵充满跟酒醉酒放在一起呢？就是五旬节的时候，他们被圣灵充满，被人家误认为是喝醉酒。所以今天呢，很多这个灵恩派，他在追求纸上跳舞，那个把在地上打滚。再一个以后那里叫差不多，请教我不要这么做，那个不是被圣灵充满，讲人家听不懂的话，以为是讲方言，那不是真正圣灵充满。今天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，被圣灵充满的真谛是什么？真正意义是什么？千万别。切莫醉酒，这一项的重要。醉酒使人放荡，使人不能够被理智控制。你晓得罗德在圣经里面被称为义人吗？使徒行传说他是义人。可是这个义人呢，他大女儿骗他喝酒，喝醉就喝醉了，喝醉那天晚上就跟大女儿同房。第二天呢，那大女儿跟小女儿说，今天晚上你拉父亲喝酒，父亲又喝醉了，喝醉了又跟小女儿同房，结果他们就生了两个儿子，就能使人放荡。他父亲是圣经里被称为义人呢，义人喝醉酒以后跟他的女儿生了儿子，一个是摩亚人的祖先，一个是亚门人的祖先，都可怕。圣经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不要醉酒，最不要喝酒。我的儿子，做牧师的那一位，他老是跟我们讲，他说我真的喜欢那个酒，他以后就不敢碰酒，因为他喜欢。所以碰了就怕自己 控制不了自己，所以他就不沾酒鬼，他喜欢酒，可是不沾酒。这就是圣经里面告我们不好喝酒，可是不去喝酒了就不会醉。所以我们要最好不要碰酒，要碰的话你一定要有节制，绝对不要心里面喜欢酒。我的儿子他说他你心里面去，你重生得救了吗？神就进到你心里去，不是你祷告要求，是神主动到你的心里去来做你的主，是命令，是要被圣灵充满，这是命令，所以你要去服从圣灵遵行。你跟圣灵有交通吗？你知道怎么顺服他吗？怎么样遵循他的旨意呢？第三是现在是现在，我们不断的受圣灵的掌管，不是你重生得救以后那一瞬间啊，心里火热，以后慢慢冷下来，要经常的跟圣灵有交通，经常的跟随圣灵带领，知道圣灵每天怎么样指引，指引你的脚步，这是被圣灵充满的真谛。好，被圣灵充满了，一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。这就是加太书五章22-23节里面所说的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善良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是没有律法。就你被圣灵充满，是会改变你的本性。你原来不爱神、不爱人的，现在有人爱，人爱就是爱，是爱，是爱。我把它这个特别用这个不同颜色，只是说有人误会，以为爱是恩赐。你是如果说爱是恩赐好，我可以说我每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每个基督徒都有人爱。你说没有爱人爱，不是基督徒，要有人爱，爱神爱神，要温柔啊，你是软弱的，他是刚强的，是刚强的，刚软弱的，要效法耶稣基督。耶稣说：“我心里柔和谦卑，要有节制，要。”节制以后要忍耐，那那个是彼得后书1:5-8就告诉我们，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，有了加德性要加上知识，有了有知识，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，所以要有知识呢要节制的，所以这些都是圣灵充满的表现。有了节制以后，那个又说要忍耐。所以这些都是神的美德，被圣灵充满的结果。你们还不谈这些，只谈讲方言，只管倒下去。我也被人家按手过，可是我倒不下去，没办法，因为不是圣灵。
圣经上面说的就。把自己的房产卖了，卖了以后，
没电了，没电了，放那个，
卖了以后，他就到使徒脚前说：“啊，这个就是我卖所有的。”他去。圣灵当场的倒下去，所以倒下去不是圣灵的。你像说，我就列了这个隐喻圣灵充满的画像，
圣经充满里面有那么多的画像，多少画像呢？十个画像。第一个是爱心行事，这个人呢，内心充满是凡事谢恩，这是一个画像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像慈爱的儿女一样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死的手，做馨香的动物和祭司献于神。所以这个凭爱心行事是圣灵充满的化身。你被圣灵充满了吗？一定是凭爱心行事的。你如果不凭爱心行事，圣灵绝对没有充满你，你会凡事谢恩，你凡事都感谢神给你这个恩惠，感谢你的同工跟你配合，感谢神，感谢你，这就是名词妄语和蔑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，在教会里面学习说感谢的话。感谢神，感谢你的同工，感谢你周遭的人，你帮助他，他也帮助你，说感谢的话，这两幅画像。另外两幅呢，尽前功利皆功利的本事，在第六节到第八第九节说，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贪心的，是在基督和神的国度里不会的，有贪心的就已拜上帝。我把不同的颜色标在那里，贪心就等于拜偶像，这是基督说的。你贪心吗？不该得的东西求神给你，这就是贪心，那就是拜偶像的人才会这样。那这个淫乱污秽呢，是他的行为不正当，或是一个是行为不正当，一个是这个对神不敬虔，这个就是敬虔公义，这个颜色的就是不公义所淫乱污秽的，贪心就对神不敬虔，所以我可以说，敬虔公义，这个人敬虔公义有这个画像。罗马书第章十八节说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这一切不虔不敬的人身上，不虔就是什么？做不该做的事，不敬虔，拜假神呢，不敬虔，这不义呢，就是做不正当的事，这就是前面所说的，这就是有这个圣灵充满的人，这才是过敬虔的生活，过公义的生活。结光明的果子，第八节第九节，你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民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善良公义诚实。这个人有着善良公义诚实的果子，看起来他就有这个美德，这是第四幅画像。第五幅画像、第六幅画像是讨神喜悦，跟智慧充足，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。是一个被神充满的。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个智慧充足的人，是真正的智慧，是那个假智慧，不是从撒旦来的那些小聪明。第七个是心口善言完全顺服。第十九节说，用香颂词吟歌彼此对说， 口唱真和赞为主，那教会的弟兄姊妹被圣灵充满，常常用诗颂是诗歌圣灵的为我们的神，这是可以唱成圣灵唱的现场。那第24节说了，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要怎样顺服唱。这个奥义呢，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丈夫，我们是他的心腹。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要学习顺服神，这就是完全顺服，要学习完全顺服。一被圣灵充满了，你是完全顺服神的人，有这个画像。第九个画像，圣洁无瑕。第十个画像，与主合一。在第26、27节说，要用水借着道好教会成为圣洁，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过圣洁的生活，这教会是圣洁。圣洁是什么？是跟世俗分别出来，不随波逐流。我跟怀哥我讲，我到我家要经过三个教会，被两个教会不圣洁，所以我们要过圣洁生活，在这个做一个荣耀的教会，我们玷污众人的内心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。教会弟兄姊妹必须被圣灵充满，一定是过圣洁生活，跟世俗是分别出来的。最后是与主合一，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离妻子，然后二人成为一体。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是我指的基督和教会说，是指的教会跟基督的关系，要跟神合为一，要跟基督合为一。你所做的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。那保罗说他看着他就是基督，他活着就对你们有益处。这个是保罗所发出的。你们就知道你们，这就是耶稣说的，我在你们里面，你也在我里面，就是耶稣基督合一的人，看起来他就像耶稣基督一般，就是耶稣，就是主，这就是耶稣合一，有这是才是被圣灵去，不是倒在地上，不是会说一方言，是圣灵充满。这一段经文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这个，只是说不要醉酒，你做那些事情人家感觉你是醉酒，要做这些事，要被圣灵充满，结出圣灵的果子，要让人家看出来你有那师父的画像。不要随波逐流，这边做事情所做的事，中了撒旦的诡计，要明白主的旨意，旨意做合乎神心意事，做讨神喜悦的事，要被圣灵充满，要有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在你身上，要有那个师父画像在你的生活里面。我们去听祷告。亲爱的父亲，感谢赞美你的话语带着能力，使于你的恩膏。今天感谢你借着这些话语指引我们，让我要爱惜光阴，有求主你身上连帮助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